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现在时刻1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杨伟。
现在上拍，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了，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七嘴八舌讲清楚，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买位陪你一起快乐行。再次的回到了悠悠 Live Show FM1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那么我们很荣幸的邀访的也是中华民国景观学会哦，也是邓浩理事长的，百忙之中来为我们大家长知识，以及让我们大家更认识了景观设计跟景观建筑师这类的名词哦，让大家长知识之外，也知道说哦，原来啊这些景观的专业有分层。人类这么多哈，让大家知道哇！当然呢，今天我们又再次的邀请我们的理事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赶快来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喽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景观协会理事长邓浩。
是，当然我们今天邓浩理事长呢，要特别来考考他，因为我们知道了景观建筑师感觉上真的就不大一样了，跟我们生活中有这么很大的一个差异别。不过听起来真的景观设计师、建筑师不同是在哪里呢？其实具体来讲，建筑师做些什么，而且跟景观是有相关，叫景观建筑师哦，他的工作内容项目跟我们一般所想象也不一样哦，所以这个时候呢，要赶快来请教一下理事长了。
是的，景观建筑师或景观设计师，其实我们可以说在建筑以外的空间就是我们走出门外，走出建筑以外的空间，大概都是我们的职业的范畴像是花园啦，像是庭园，像是在下中庭，像是我们走到街上的街景人行道，一直到公园，到绿地，一直到山边，到河流这些户外的空间，基本上都是景观设计师的
工作内容。
工作内容，
是，而且我觉得尤其是这个一般来讲，我们举例好了，小公园如何去美化，这个跟地方是有相关的。那么都会地区的一个大范围，譬如说您刚才讲到了生态的修复啦，跟我们的生态有关，河岸的整治啦，是包含了这个社区营造，好像都是要跟人有相关的，是这样吗？我们可以更深入一点，可以让大家举个例子来讲，尤其是我们很多的成功案例，对吧？
是的，我想那个我们处理的，比如像公园好了，我们当然会要注意到，就是社区旁边的社区的性质，特性，他住的是什么样的人老人家居多还是小朋友居多然后然后呢，还有就是他这公园所处的这个环境它是属于是都会型的还是属于山林的，我们依据它的使用者跟它的所谓的绿地的条件，我们就会 去考虑到它我们要如何来设计这个公园，然后它是不是可以兼作为这个雨水治洪啦，生态栖地啦，等等这些环境修复的这些角色啊，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多元的专业的一个整合的一个应用跟实践啊。
嗯，
以小公园来讲的话，
嗯，不过这是只是举例小公园哦，而且我觉得这里面还会有这个第一个我们刚才讲到社区的居民一定要跟我们共同参与，那因为我们在从事这个整个的一个设计的同时啊，因为里面会有地形，对不对？我们里面会有植栽，有材料，有动线使用者，还包含了这个空间怎么样让我们的人群这个你刚刚有这个之前提到的无障碍啦，长者啦，小朋友啦，还有包含了现在宠物共融好，对不对？现在是亲子宠物公园都有好，这个都要把它设计进去，是吗，局长？
是的，是的。
所以我们不要再把它想象是景观，它只是名称，对吧？
对，是的。我想经过刚才我们讲谈到的，其实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大家不要去看到景观就等于是美化，
对，
其实我们更关心的是这个城市的生活啊，城市的永续啊等等的这些课题。
嗯，是，我觉得景观这个建筑师来讲它是一个多方面的一个专业角色因为他第一个他要会诊，譬如说我们的建筑师啦，这个都市计划师啦，土木工程生态呀，植栽呀等等，所以呢扮演这么重要的角色的，我们要首先要把自己怎么样去串联城市跟城市之间的一个桥梁，跟人跟人之间的桥梁，所以我们常会打破一个，就是说刚刚理事长讲的，不要再把景观当作是一个美化，没有。不过倒是景观建筑师的工作很多元简单来讲这个不管美观啦、友善啦我们有一些具体会做的一个事物啦，主要平常这个理事长你的工作内容项目好像从里到外都有，是不是？
是的，是的，其实我们的专业其实现在是为了因极端气候其实我们的专业也有在做一些调整其实我们从在过去着重在视觉景观或者是美化绿化之外，其实我们更开始着重到这个生态永续啦还有这个极端气候啦节能减碳啦等等这样子的一个议题上了
是，所以你就知道。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有刚刚有听到了，就是说既然协助他们做一个这个一起来去做一些这个设计啦确认啦修复啦，还有包含了生态的规划啦，还有包含了气候，也有这个感觉上好像什么都要全包，是不是？
是的，因为环境是一个整体那现在就是面对现在极端气候这么剧烈那景观专业其实也的确也受到一些挑战其实气候变迁它可能不再是像这个气象专家这样的议题，它其实已经直接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其实我们会觉得夏天会越来越热，
对，
然后呢暴雨越来越强，然后公园会淹水街道会淹水等等等等，然后这个那所以呢一旦下雨之后强降雨之后很多地方以前不积水的现在都会积水，这就是我们的环境已经在改变，气候已经在改变所以当我们在景观设计师在处理环境议题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去面对这些课题，然后提出一些解方
是，我觉得这个你看我们一般来讲还不是那么了解，不过听有理事长讲就知道，就是说我们要重新思考一下我们对于那个名称，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您刚才讲到了如何去对抗这个气候变迁，然后也是我们景观建筑师长期以来的一个专业你像这个新加坡我有看过他们就会把您刚才讲说淹水对不对，他们就把那个雨水导入到公园变成生态池湿地公园，其实我发现台湾现在有越来越多这样子的一个创作作品，然后还有就是生活上好像也变成是我们很需要，就是这个景观建筑师他这样子的一个规划，是吧？
是的，是的，那个 其实景观是景观建筑师的角色啊，
嗯，
他从刚刚提到从美化变成保护修复环境的啊，
嗯，
那其实我们最近常在谈到的就是说就是怎么样思考空间如何设计，
嗯，
让那个能够面对这个气候变迁，它那个城市更有韧性啊。
对。
那我越来国际上越来越强调所谓的绿色基盘建设啦，
嗯，
自然解方，所以自然解方呢就是顺应自然的做法啊，
嗯，
希望透过这种顺应自然的方式呢，能够来抵抗这个气候的变迁啊，那这是我们长期以来的专业的所在啊。
嗯，
刚才主持人谈到新加坡这个等于说是雨水花园啊，把引导到这个这个公园里面，
对，
其实它雨水是那个公园其实原本是一个沼泽地，它
是
一个大的排水沟，
嗯，
但是呢，它把城市的水引导到这里来的时候，它其实是结合了公园，还有刚才的所谓的为栖地啊，生物的为栖地，它变成是一个仿自然，原本是一个大水沟，现在变成是一个大公园，但是里面的人可以在里面玩，
嗯，
然后呢又有制衡的功能，然后又有生态的栖地啊，所以它变成是一个既美，然后又有多重功能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啊，
嗯，
那例如像我们我们常知道就是荷兰，
嗯，
荷兰呢，他们有一个计划叫做 Room for River， 就是给河流更多的空间。
对，
在台湾啊，
嗯，
也是一样，台湾以前啊怕淹水，
对，
然后呢所谓的治水就是把水，把它箍在一个水泥堤防里面，让水在那个堤防里面流窜，
嗯，
但是现在的堤防的容洪功能已经不足以去面对现在的这个强降雨环境气候的变迁了，所以呢荷兰的这些例子就给我们一些经验，就是他把堤防打破，
嗯，
他把河流该流的空间流出来，然后呢人居环境退后，让很多跟公园呢跟这个湿地结合，它让洪水泛这个泛洪泛的这个区域能够增加大哦，那但是它也同时兼顾了所谓的景观公园和滩地的利用啊，它同时增加了这个容洪的防洪的效果，同时也带来这个美好的这个生活的环境。
嗯，其实我觉得啊，这个理事长还有讲到一个重点，你看我们刚才举了一个是新加坡，一个是荷兰，对不对？然后呢你看哦，我们常常在讲到我们台湾来讲哦，尤其是在台北市也是一个海绵城市嘛，对不对？我们常常在讲到，而且我发现这个台北也做了很多的一些公园导入透水，就奥尼那种透水，而且低冲击开发的一些手法，还有台中的中央公园也是一样，对不对？它是一个都市绿肥的，我觉得它就是透过地形，透过植栽，变成是水的资源的一个循环，这个我觉得很棒。所以我觉得像这个理事长讲的，就是说我们不能再把传统的部分呢套在现在而用，而是要做很多的一个手法，把它那个新的东西、新的手段了，把它变成是我们生活中透过景观设计来去解决我们现在常常出现的问题，是吗？
是的，是的。也就是说，我们要非常的理解自然大自然运作的方式，我们要顺应大自然，而不是抵抗大自然。人的力量太小了，所以呢，我们常常讲说道法自然，道法自然哦。我们要 design with nature 啊，
嗯，
然后呢，从这个我们要提出这个所谓的自然解方哦。
嗯，
那顺应它，你会事半功倍。那所以呢，现在呢，这个所谓的这个。未来的这个所谓的景观建筑呢，其实会多朝向这样子的一个方向来努力去解决环境上的一些议题，
嗯，
减少灾害。
哇，我觉得那个刘长很棒哎，我觉得就是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不是只是好看，而且要真的就是对我们是有益的，
嗯，
对吧？
嗯，
而且会呼吸的，会调节的。
嗯，
我们现在呼吸进去的是要好的空气，对，哦，对，然后让我们去想要这个努力的方向，因为没有办法，因为我们看像最近这个天气变后，这个 真的叫做他们讲的诡计多端，哈、哦，那个不按牌理出牌，哈、哦，所以呢，就变成说有很多的这个动态啊，还有静态啊，包含我们的生物、植物啊，都不大一样。你看花期往后了，是不是？然后呢，我们这个动植物的一个改变，它们的习性，然后包含我们生活的习性也改变了，还有天气的温度也改变了。好，所以呢有很多的要挑战，不过针对这个你觉得还有哪一些要挑战？譬如说我们刚才有听到了气象的一个事件，因为那个气候的改变会影响我们生活很多，诶、欸、我不知道理事长有没有发现、嗯、尤其是我们是一个海岛，就是海岛国家，其实跟其他一般的国家又不大一样，诶、
欸、是的是的，现在齁全世界齁所谓的这个气候难民啊、哦
嗯，
气候难民已经大于战争难民了。
哎、对呀、哦，
所以也就是、嗯、各地你看各地都有野火，然后一下子啊，这里又淹大水，然后整个城镇冲掉，然后呢，这里又有这个地震啊等等这些所谓的造成的损失，都造成的这些、嗯、所谓的气候难民已经大过了所谓的战争难民。所以我们现在呢，为了这个我们其实啊，其实我想很多的专业就开始就是利用很多具体的这个设计策略来回应这些挑战。是的，
嗯，是。
那现在我们在做设计的时候，我们呢、啊、就会思考怎么样去提升到公园的城市的绿覆率啦，增加乔木的配置啦，哈、啊，
嗯，
创造碳汇的空间啊，
嗯，
让那个土壤保水啊，透水扑面，刚刚主持人提到的、
嗯、
甚至是绿屋顶、绿墙面啊、
嗯、
等等等等。那在净零碳排的目标之下，其实我们也希望把碳能够多留在这个所谓的环境当中啊，地景当中啊、
嗯、
等等的啊，能够让雨水能够多滞留在我们的基地内等等，减轻这个城市的这个灾害啊。
嗯，是，所以有这个总结啊，刚刚这个旅长所说的哦，就是极端的气候事件频频发生，我们怎么去对抗这些暴雨、干旱、热浪、台风、巨浪啊等等，还有一些就刚刚讲到我们的生态自动池如何去打造我们生活的一个环境来去做共融，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一些效应的回应，还有就是水资源的一个压力之下，包含了我们还有。这个对于这个民间跟政府有一些气候适应的一些景观，我们必须要知道怎么样来去跨领域把它做一个结合。所以我觉得变成说专业的这个景观设计师，他不是只是关起门来在画画图，他要也是我们自己真的在规划上面的一个对于了解生态，对于我们的民生，对于我们的生活的周遭都要非常的了解。所以想请教李先生一下，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气候的变迁哦，包含了你觉得我们现在的景观设计的价值在哪里？是不是真的可以改变我们生活的环境，跟提升我们在社会上面的一些韧性？你觉得嘞？
当然，这个就是景观建筑师的一个等于说职业上的价值哦。
嗯，
其实我们真的是一个综合型的一个学科，
嗯、
然后我们比如说面对治水。其实有水利技师，有土木技师，有水保技师，他们职业范畴。但是，假如再加上景观设计师能够介入的话，他会更考虑到所谓的这个生物多样性，甚至是美学等等啊。所以实际上，所以我们真的像是一个各个专业之间的一个等于说是一个中介哈、
嗯。我觉得像一个规划师。真的，
对对，是的，是的，
哦、嗯，
那接下来，当然我身为局长，我还是想谈到一下我们现在的职业景观设计师职业的环境啊、哦，
嗯，
就是我们刚刚谈到了，就是所谓的场域的空间的设计之外，其实我觉得我们还是需要也要从政策跟法规的层面来支持这个专业，
嗯、
我们要在这个部分。要多加油啊！
嗯，
比如说在都市计划跟公共建设当中啊，
嗯，
其实都应该要明文纳入所谓的景观与生态的设计准则，以及它的才能够让好的设计理念能够真正的落地啊。那在现行的都市计划跟公共建设当中，其实并这个部分是缺少的。
嗯，
那所以呢，我们认为就是说，在法律制度上有很大的进步的空间啊。
嗯，
那
是
我们希望在未来，我们都市计划、环境上评估啊，还有很多的土地使用审议的这些法规体系，能够真正能够让景观的观点啊、美食的观点啊，能够加入，然后呢，也因为也唯有这个样子呢，才让一个好的设计不只是一张图纸啊，能够、嗯。真正的落实在我们环境中的每一个角落。
嗯，是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那么刚刚呢，听到了余长所说的，我相信大家呢，嗯，有所这种感动，以及呢有所了解哦。不过也要非常谢谢中华民国景观协会我们的邓浩理事长陪伴我们大家，解释的这么清楚。我们先让理事长跟大家说拜拜哦。
嗯，拜拜。
马上回到悠悠宝贝啊。回到了悠悠宝贝啊，带大家来到了下水道建设组。内政部跟国立台湾大学办理了2025水永续国际研讨会。那么当然这一次呢，共同办理这个研讨会，特别邀请了美国、澳洲跟韩国，还有我国水资源领域的专家学者、产业领袖共同来参与研讨。而由常务次长吴唐安次长呢来代表。那么这一次的一个研讨会呢，也邀请了相关的领域哦，跟产业共聚一堂之外，主要就是针对水资源永续之创新技术，包含了污水处理的先进技术，还有半导体的产业永续水管理的发展，以及废水资源回收之永续策略这四个议题。许多透过产官学的这个交流哦，互相的来了解，以及他们的实务上面的一个经验分享，来启动近邻水科技的领域方向。同时呢，我们也作为健全内政部在因应极端气候跟推动水资源的永续环境跟循环再利用的一个政策中重要的一个参考方向。那么吴唐安次长也特别讲到，内政部持续的推动了我国的污水下水道的一个设施以及整个建设呢已经30年了，而在114年也就是再生水的10周年这样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目前台湾营运中的84座污水处理厂还有7座的再生水厂都是作为稳定供应日常民生用水以及产业支持的重要公共建设。同时呢，为了符合2050近零碳排的一个趋势，那么也积极的推动碳排中的这个示范污水厂的建设，还参考了日本区域的近零策略，还有进一步的依据我们国内的情形来研议国内推动的方案，达成污水处理区域性的一个碳中和目标。那么当然这一次的一个污水下水道建设，我觉得这一次不只是我们国家重要的民生基础设施，更是水资源的一个循环再利用的一个重要平台。那么经过妥善的处理的污水，可以呢提供我们的民生在品质跟守护环境的水域上，还可以导入到新科技跟技术工法，推动整个低碳资源化的一个水处理程序以及再生水的一个运用，落实整个联合国永续发展的目标 SDGs， 来确保我们民众在用水的权利跟水资源的永续管理。那么当然这一次呢包含内政部吴唐安次长哦，那还有包含了经济部的赖建信的常务次长，以及国立台湾大学由王大明主任秘书，包含了这个国立台湾大学这个工学院的院长江茂雄，好，当然呢还有来自于美国还有密西根大学的教授，跟澳洲雪梨科技大学的教授，韩国大邱庆北国立大学的教授，以及国际的水协会。那么当然呢，这些呢都是哦，包含我们这一次内政部国土管理署由吴余旺胜副署长，还有台积电的这个制造 股份有限公司的曾慧欣副处长、副经理等等，他们的出席我相信都是见证整个一个水永续的国际研讨会近邻的一个水科技展。从这里面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了未来的发展，以及2025水永续国际研讨会中我们如何去深化国际跟创新科技，结合我们的水资源的循环利用。我相信不管是针对水资源的永续之创新技术，甚至呢我们在污水处理的先进技术下，跟半导体的产业永续水管理的发展，以及废水资源的回收跟永续的策略，我把这四个议题呢透过了这样的一个大家互相交流，相信有更多的政策可以值得大家共同努力，可以看到更棒的未来哦。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买位陪你一起快乐行，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以上节目广告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打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
女儿啊，那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哦，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靠着你的肩膀，就不会被。 冲散。酸甜和苦辣，我们一起分享。你一口我一口，变成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